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刘峰老师和 Mike 老师，两位都是非常棒的身心灵老师啊。刚刚解答了两个听众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刘峰老师对刚刚您讲的一句话，就是坤德代表情商，您能不能把这句话做一点延展？
好的，谢谢。在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表达里边，它的内涵里边啊，有两个概念啊，是它的精髓和它的这个灵魂的。一句话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这叫乾道。它代表什么呢？天行就是去高位，自强不息就是修无止境，啊，永远有持续提升的空间，啊，这叫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啊，所以他把这个生命的这种纵向啊，这个跟宇宙人和宇宙的关系表达得非常清晰。啊，那这也是生命的意义啊，就是持续提升意识状态的维度。那么第二个呢，叫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啊，那这个呢代表什么？代表高维的意识能量和三维的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它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它呈现的生命能量的和谐就是健康，家庭能量的和谐就是和睦，社会能量的和谐就是安宁，自然能量和谐就是美好。啊，那么乾道的这个表达的境界是以功德来呈现，啊，也就是中间的维度都叫自由度，其实德是自由度的一个表达。自由度就是其实就是维度啊，一个自由度就是一维，两个自由度是两维啊。那所以呢，自由度啊呈现出它的这个德的境界，也叫功德。那这个在这个《道德经》里面专门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它就是从上往下表达了自由度的次第。道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是圆满的，是一切的创生的源头。离开那个最高境界啊，就叫失道，而后德就进入了德的境界啊。那么到四维，进入三维的叫失德而后仁啊。所以这个呢代表了这个纵向的这个德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是指的就是大人之学，又要成就天人合一的生命的啊，这个宇宙跟宇宙合一的生命啊，这叫大人。这个大人呢啊，他所要啊奉行的就是明明德的方向啊，那个明德啊就是最高境界的德，就是道。前面这个明就是动词，就是如何破除无明，不断的提升维度啊，就是前面这个不断的超越破除这个无明。那么为了这个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叫坤德，坤德就指的是我们的平宽。啊，就在这个时空，在这个同样一个层次，比如三维的时空，我们的平宽越宽，我们驾驭的空间场域就越大，我们就能跟各种存在产生同频共振，就能调制各种能量结构的和谐。啊，就是刚才说的生命能量、家庭能量、社会能量和自然能量。啊，在这个和谐呢，就为我们的乾道的纵向提升创造了充分且必要条件。那坤德又被称之为情商，啊，因为一个人的情商就是这个人的心量，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平宽，也叫福德，啊，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乾道和坤德的空间能量结构做了一个描述，它就是一种描述而已哈，它能帮助我们去啊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纵横能量结构。好，谢谢。
哇、Mike 老师，您能不能再做一些更广泛的解释？
嗯，我觉得刘峰老师已经说的非常
太精彩了，
到位。
嗯，
对，特别的精彩。从中国文化和现在的这个高维意识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那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或者是说我把刘峰老师的话说得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怎么扩展自己的频谱的角度上，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开了 X 光眼，你的眼睛啊都是像医院的 X 光机一样啊，可以直接穿透人体，那你看到的世界其实就不一样。虽然都在三维里头，但是我看着的是骨骼，看的是皮囊，对不对？假设这就是我们频宽的提升啊。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你有一天又多了另一种眼，你的这种眼睛呢不是 X 光能够穿透皮囊看着骨骼了，你是可以穿透啊这些人心，看里面的那些本质啊，你看到一个人的灵魂的本质，或者是他的内在的本质，或者是他精神的本质啊，那个思想的本质啊，情感的本质，不论怎么样你看到的是他本质了，那你的世界又不同了。那从刘峰老师的语境来说，当你具备这种呢看到本质的啊这种智慧眼以后，那你的世界可能跟普通人也不一样了，你的感受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都不一样。那么普通人呢，可能他觉得没有这些这种眼的存在啊，那他就认为世界都是一样子的，你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问题和我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可能没有这些。
其实刚好相反，对不对？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而且那种真正的像刘峰老师那样有智慧的人，他看到都是世界的本质，都是看到高维的那个成像的、
没有纠结，没有痛苦，好像。
他不在向上照，这是个结论、
是从投影源去感受。
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坤德，就是在三维世界，就等于说把高维的东西在三维世界的一个落地。我们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乾德或者是乾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更高的这个维度啊，可能跟坤德呢有点不太一样，它比较励志高远一些，它可能是在更高的角度来进行，在三维世界进行的，那你的坤德就要学得很好。否则在三维世界，你的更高的意识落不了地，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它会一直在天上啊，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一落地啊，它就解决不了了啊。我就先补充这些。
是，有听众朋友问我那个刘峰老师跟 Mike 老师的视频或者音频，他们想听的更多要怎么找啊？那么刘峰老师的峰呢是风采的峰哈，那 Mike 老师在网络上，比方说您找人类机器人使用说明书啦，您找万能精要啦，您找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啦，您在不论是 YouTube 啊油管，或者是在不同的平台上，您去找这样的东西。Mike 老师，您在 Bilibili 有平台吗？
有，但是基本上都被删得七零八落了。
OK， 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是在美国境内或者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的话，您找 YouTube 啊油管应该是可以找到 Mike 老师的很多音频跟视频。那么刘峰老师的视频跟音频在油管上也不少的，也很多的。那么如果说您像 TikTok 啊，其实很多平台都有，所以您就是可以找到这两位老师的精彩言论。那么刘峰老师在微信上有一个三生开悟，就是您找这些名称都能够找到刘峰老师的视频。那么哇，好精彩啊。好，那基本上两位老师解答问题解答的真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是深获其意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真是直指人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个话题，这也是听众朋友想谈的话题，就是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生活嘛，在这个人间的种种生活情态啊，常常有的人喜欢讲创造，那么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怎么创造？什么叫做创造力？ 那么有的申信老师鼓励大家每天写出自己的三个创意，那很多人就很烦恼，我愿意写创意，但是我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写我的创意，我哪里来的创意，我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绝对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丰沛的创造力，只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创造力。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谈创造力，想听众朋友想知道两位老师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谈这个东西，能够让大家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好的好的，那我就来先抛砖引玉来解释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去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如何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如果每天写三个创造力创意的点子是不是能提升。我觉得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刚才丁山已经说了，如果我们不去创造的话，我们整个个人的生命也会进入一种怎么说随生有死的感觉啊，就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变没有变化的话，那你活着的意义其实也没有多大。我们说句更直白的或者是更不那么究竟的话说啊，可能你的这个更高的灵魂也可能要把你的这个三维的投影要收回去了，因为他发现你的投影这个每天都一样啊，那就放一个固定的幻灯片就可以了，每天都不用变的，从高维的角度啊，这个幻灯片都是永远不变的。那为什么老放这个呢？那人家就不放了啊，换一个更有意思的这个创造性更强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啊，说的直白一点。那从物种角度来说，一个物种啊，比如说如果作为老鼠啊，作为一个它不创造的话，整个物种也会被灭绝的。那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不是心理，这个人类的一个大型的自然观察实验叫25号宇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实验，25号宇宙。那这个宇宙的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像老鼠这个物种啊，如果在满足像天堂一样的生活的前提下，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任何生存挑战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些老鼠其实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时候啊，那他慢慢的就会自我选择不繁殖啊，不繁衍后代。那最后这个整个这个一个在他们的虚拟的，不是在他们模拟的这样的一个25号宇宙里面，那整个老鼠最后死光光啊，全部死啊。前提是啊，他们满足所有的这些物质条件，但是他仍然选择在人类不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选择自我灭绝啊？这个物种的自我灭绝。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其实在我们的道德经里面，老祖宗早就说过，我们对，在道德经里面他特意强调过，就是生物之所以能够延续啊，他当时用的延续用的是祭祀这两个字啊，其实祭祀的意思就是后代向祖先才叫祭祀啊，如果你都没有后代了，你就没有祭祀了啊。那意思如果我们的祭祀可以延续，就我们的人类文明是我们的后代能够持续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前提只有一个，你要有创造性的生活啊！这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独创，这是老子在2500年前就给我们人类的核心的一个东西。换句话说，创造性不是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搞艺术的，我这个人是不是创意工作坊的或者创意总监我才需要创意，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是创意。你做一道特殊的菜，你的生活的方式，比如说你走路的方式跟别人平时不太一样，也是一啊，你的这个装扮，你的打扮啊，不，为什么提到万圣节？因为万圣节我们昨天也带着，因为是周末嘛，也带着我们的未来教育的孩子去啊，在深圳的这个世界之窗体会一下这个变身啊、变脸啊、各种 NPC 啊，因为他这个组织工作人员组织了很多 NPC 啊，表演了这个。啊，在影院区里扮演各种角色，其实是让我们的每个孩子从小就明白，你其实在这其中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啊，你可以演这个演那个，那你选择演什么，就把这个角色演到位演好，这是我们想给孩子，因为他爱玩嘛，就是这样的意思。在人生中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去换不同的角色，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轮回，每一世你换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你是男的变成女的啊，你这一世是做一个企业家，下一世你会变成一个音乐家，这些都是你创造性的一种体现极致，因为你换了必须得去体验。那在这我们这一生当中，需要死后才明白的道理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创意啊，千变万化。那我就说到庄子，庄子在他的这个内七篇里面特意有一段专门强调这一句话，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千变万化。庄子单独把它提出来，就是你只有敢于去过主动的啊，不是被动的，被动的就不算，就主动的去做千变万化的身份的转换啊，今天变成这个明天变成你的，这种主动的千变万化就是丰富你人生经验或者丰富你的高维体验的一个主要的方式，那其中就是创造性啊，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没有创造性，你都不知道怎么变，你就一个角色从演到底啊，那你就是一个啊比较单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我要分享的就这些。
谢谢麦克老师。那么刘峰老师，请您谈一谈创造。
谢谢。
是。
啊，谢谢啊。那个，这个造呢，这个创造的这个造，实际是一个结构啊，是一个，实际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叫架构啊，就是一个创。那创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创生意识能量的结构，就是创意啊。那是在我们的内在高维去形成这个结构。那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你能创造啊多么宏大的一个结构，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自己内在本自具足啊。其实我们用这个科学的静理论来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一个生命的内在是本自具足的啊，就像佛祖释迦牟尼佛说的，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其实我们用宇宙全息这个概念，就是灵为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啊，这跟那个佛祖初定说的那句话是完全一样啊，就是一个七窍无内的质点都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宇宙全息律。那我们活不出那种具足圆满的生命啊状态呢，他说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什么是妄想？就是执念啊。本来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能量波是自由的，当我们开始跟一个能量波开始纠缠啊，开始共振啊，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叫执念的这个东西，就直接把我们和圆满的智慧啊分隔啊，就我们关注它的时候啊，这个跟万有的状态啊就隔离了。那个万有呢叫空性啊，这个空不是没有，是万有，但不止于有啊，它也是道家说的无不是没有啊，是不止于任何有啊，所以才有说有生于无啊，所以无和空性指向的是万有，它也叫华严啊，所以华严经里讲的就是万有。所以呢，这个首先那我们得相信本自具足，内在是本自具足的啊，当我们活不出本自具足的，就恰好就是妄想的执着啊。我们刚才说了，妄想是执念，执着是这个执念在哪个境界，这个执在二维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三维，就像一张纸挡在我眼前我就看不到三维了，当我们执念在三维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四维啊。所以突破我们的这个妄想执着就是提升维度啊，其实也是突破的过程，就是在提升我们的维度或者颠覆认知。所以所有修炼让我们做的事儿，去杂念啊，如果我们杂念分场的话，我们的创造力的本源就被遮蔽了啊，就无法跟我们具足圆满的那个啊无限的可能去关联了。那第二呢，要有创造力必须得有一个持续提升的啊那个大愿，就那个力量内在动力才必须得呈现出，这样的话我们的创造力它会无限的放大上升啊。所以人很有必须得有大愿，这就是内在动力。那么相信本自具足，我们转过来讲，我们在现实中我们要创化要实现任何东西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得自信，而相信本自具足是自信的祖宗啊。只有你这个有了这个相信，你的创造性的这个基础创造力基础才有了，
他才是自信。 Yeah.
啊，怎么来创造？就是说你得，真正的去捕捉内在信息。其实我认识很多成功人士，我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人生最重要那几步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就两个字：直觉。我们人类所有科学发明最初源于灵感，直觉和灵感都是来自高维的信息，它都不是从知识里面总结出来的，都是那个直觉和灵感。所以呢，它就需要我们进行高维实践。那高维实践的条件呢，就是五个净：内在的干净、平静、恭敬、镜子和境界。啊，当你能够让你的状态处于这五个净的状态中，你就有可能连接我们内在的高维了。啊，这时候呢，高维下载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元素。啊，还有一个关键呢，就当我们能够让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宇宙融合在一起的，进入那个状态，进入高维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任意去创化我们想要呈现的现实。西方有一本书叫《秘密》，这个作者想知道那些在现实获得大成就的人，他们掌握了什么共同的秘密，让他们在不同的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他发现这帮人能够自己想要现实中想要出现的事儿想出来。大家注意那个想，上面是一个像，就是能量结构，下面是心，心就是内在高维空间，所以说心即宇宙，宇宙即心。你在内在高维空间创化一个这个创造一个结构，一个你想要的场景，你把它投影出来，这就是秘密说的那个方法，所以这叫心想事成，内在造像把它投影出来。这是创造力的本质，那这个叫什么呢？它叫创化，就内在结构化现到现实中来，这叫创化，所以这个一个人具有创化的能力，是因他内在格局决定的，他的平宽也就是他的坤德，和他的功德就是维度，构成了他的内在格局，在他生命的内在格局里面，他可以任意创化。所以平宽就是厚德载物，维度就是德高望重。所以在这个为什么人说德是创化力的本质，一个人的内德足够宽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逻辑里边，在他内在任意创化。但西方人把这个秘密这本书加了一个愚蠢的后缀，叫吸引力法则，这就是外求，要从外面吸引了。而真正的创化是在验证本自具足，所有的创造都是在验证本自具足，所以你这个验证可以不断升级，它你是永远可以继续创化的，所以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验证本自具足的过程，谢谢。
是刘峰老师，听我朋友说这个做笔记都来不及，您刚刚说的五净可以慢慢再说一次吗？干净、平静，
一个是干净、平静、恭敬、镜子和境界。
哦，是，
这五个境是高维实践条件，高维实践的条件。
是
没有达到这个条件的高维实践，往往很难，就是都是障碍。谢谢。
所以五个境字都不一样的，干净、平静、恭敬、镜子、境界。所以听众朋友，您若想听得更详细一点，引申的更多的话，您上网去找刘峰老师的视频，我相信刘峰老师在一些视频里面是提到过的，是很有意思，太精彩了。那么有的人他说他每天想写三个创意，他写不出来，那其实创意是灵感，是高维的东西，是直觉。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灵感、把自己的直觉引发出来呢？
我能不能请教一下？
请说。
就是说，那创造，刚才那个老师说，就是其实就是对这个本自具足的一个什么来着？验证一个什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比如说，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比如本质具足，它本来就已经在那儿，或者说对一个我就说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吧，我比较这样子比较能够讲得清楚我心里的疑问。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所有的事情是迎面扑面而来，让我忽然之间发现那个里面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新是要弄个引号哈，对别人不一定新，对我是个新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创造的一种做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最近在国内坐那个地铁，我特别喜欢坐地铁。我坐地铁的喜欢在哪儿呢？我喜欢看那个路名，那路名很有意思。有的地方的路名，比如说叫个什么桥，叫个什么墩啊，那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旧的路名。比如说有一个叫个四里桥，那个这个四里桥，这个四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某某地方道照是第四里，那我就知道这个位置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以前就有的。比如说叫个什么什么大道，叫个什么什么，比如我随便说一个光明大道是吧，或者说某某某某学院道，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建的地名。我就一路坐着那个地铁就看到那个地名，我就很开心。那这个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是别人已经有了，我只是看着那个很开心。我有点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种，或者说是一种很微小的创造，还是怎么样？
你是说你的这个感受是不是一个创造吗？
我不知道呀，我觉得这就是有很包括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东西可以创造的。那我就想，如果这个也可以归类到这个创造里面，那我们创造的都不是就不是就很多了吗？
那你平常住在
创造的发现，
是你平常住在旧金山啊？旧金山有 BART， 那 BART 的各种每一站每一站的站名有没有给你很大的冲击或者是特别强的感应呢？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还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就在，比如说各种不同的路名表示其实也有一些历史的意义在里面。比如我路过一个地方叫个衣冠庙，就是衣服和帽子哈，衣冠庙，那根本就没有庙，都是高楼大厦，特别现代特别好的一些东西，那衣冠庙从哪来？我就必须我去看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个衣冠庙。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本来就已经在的东西忽然之间引起了我的兴趣，那这个和创造有没有一些关联？我就想请教一下。
好，那这个话题会回答的比较长，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到了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在广告之后呢，再请两位老师对名字的这个问题做一些引申的回应哈。好，听众朋友，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老师是麦克老师和刘峰老师，两位都是著名的身心灵老师。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我想要做一个修正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呢，刘峰老师，他是一位自由学者，也是多元文化系统集成的倡导者。那么刘峰老师办很多的非常棒的研讨会啊。那么麦克老师呢，是网络心灵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非常精彩的自由学者吧。因为麦克老师讲庄子，讲老子，讲很多中国古典文化的东西。那么刘峰老师呢，是用科学的语境啊，来解释各个人间的智慧系统。真的是两位老师的研究都非常的棒。那么刚刚名字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请两位老师对那个问题做一个回应好吗？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关于创造性的问题。很多人创造力不足，或者是觉得自己这个不是创造性，包括名字说的这个看到地名啊，尤其是跨历史时空的古代和现代不同的地名，这些包括它有扑面而来的这种领悟或者直觉，他而且很去喜欢追求这种直觉，他想问这个算不算创造性？这个当然算创造性，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创造性。那创造性的本质来说呢，其实刚才刘峰老师解释的非常清楚了，不论是从造还是化这几个字的深刻的解读，让我们真正的理解它的本。那我们说句简单的话来说，一个人有没有创造性跟他多么热爱生活是有关联的。一个越热爱生活的人越有创造性，当你发现你没有创造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反思一下你对生活的热爱是不是减少了啊。而创造性本身呢，并不是说那么重要，它重要的本质不是创造性，而是在于生活的热爱。你没有创造性了，换句话说，你没有创造性了，你的生活也没那么好玩了，你也不会那么热爱它了，别人也不会热爱这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了，也不愿意跟你一起玩了。所以说，创造性本身不是关键啊，虽然它是宇宙的核心的感觉，也是我们刚才说了人类生存或者是各个物种万物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前提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在想的，这也是老子的告诉我的。但是核心不在于它，在于说你通过创造性本身体验出的是你的生命力的本质。生命力就是你的本质具足的东西，刚才刘峰老师说的佛祖得到之后，那个智慧是什么，那个本质的是什么，就是你跟你的生命力在一起，你就是你的生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你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所言所行所为，都是你的生命力的一种彰显体验。当你越深的领悟到这一点，你生命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创造当中，但是只是你少了一份觉察和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创造性很重要，但是它底层的反映出来的问题，你有没有跟你的生命力和你的在一起，你有没有热爱生活，包括热爱这个才是要比创造力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要分享到这里。
是，谢谢麦克老师。那么刘峰老师，您能不能做一些回应？
刚才明子老师呢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样的，就是创造力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比较容易来定位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呈现过这个显化的就没有人呈现过这显化，就或者说它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系统的，就我们知识系统都是我们学到的已经相对固化的这个信息存在。而创造力呢，是不是基于这个基础而呈现的？它是来自于高维的信息，它是智慧所以高维的信息叫智慧三维的信息的显化叫知识所以创造力本身是来自于高维的信息在这个时空里面的呈现这就是创造力那比如说那种感知的这些对于这个像比如说地名这些，那这些地名它构成的这些文字其实呢是知道的那所以呢这些地名的组合只是提出了一个我们对当时这个像的一种感知但这种感知呢实际上呢从宏观的来讲在这个时空里面不会有公认的认为它是创造力，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讲那他可能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一种共鸣，那这个时候呢那种感觉也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创造力本身呢它可大可小，可以在某一个点上突然有一次有一个 创化的灵感啊，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感觉啊，这也可以从个体来讲它有它的创，但在整个公共体系里边的创造啊，那被公认的这个创造力基本上都是啊没有以前没有的东西而呈现出来啊。谢谢。
那么如果有些人他们觉得自己，因为其实出生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80亿人，81种指纹，81个长相，虽然有些部分是挺类似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存在的本身，独特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很想要有一些更多的创意，然后他创意出不来，那请问老师们，你们觉得人的这个创意直觉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引发出来的，引发的多一点呢？
有的，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的很多修炼的方法其实都是让我们进入五个境，当我们进入五个境的状态这个时候你问自己的问题第一时间得到的信息那就是答案，它不是被我们的知识组合而成的，它是第一个直觉，所以它是灵感直觉所以那个东西是跟创造力有关的还有一个呢，创造力呢就是进入内在，在内在去创化一个场景而把它呈现出来在内在去组合，就你能够观想想出一个你所要达成的那个所谓的显化所以那把它投影出来，这就是创造。其实像书法家这个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写一个字就是他没有跟内在的结构融合的时候，他就是个写字的。而真正的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他内外是合一的他是内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字的这个形，然后把内在那个形把它投影出来就像说那个胸有成竹这个是属于包括作品，艺术作品大量的能够称之为艺术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这些人在演奏或在他的做创作的那个过程里面，他是完全叫心物合一的状态，
浑然天成的。
对，它是一个一体的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创造谢谢。
是，
好的，那我简单说一下很多人他没有创造性的解决的办法我说三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有激情，就是对生活的热爱这个少不了，如果你对生活没有热爱你不可能有创造性的那怎么能生活热爱呢？那第二个就是怎么能够有活出你的生命力，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生命力就是你把你的内在的乃至宇宙源头的，也就是刘峰老师经常说的那个高维的投影，很多人不理解高维的投影是什么，但是我用我的语境来跟大家解释，就是不能跟你的生命力时刻在一起生命力的时刻在一起。那第三个呢，教给大家一个练习的提升自己创造力一个好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成为你念头的本身。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念头，尤其是在冥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希望大家能够把念头止住或者只停在念头上，但是它练习的方法有很多种。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法门，就是说当你有念头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个念头怎么来念头来去的，你换一种角度，你把自己变成这个念头，或者是说你把自己当成这个念头本身，去体会这个念头，自己成为念头以后的感受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等一下你想去吃日本的这个寿司，那你就去想象一下你想常去的那家店，喜欢的那个寿司上来以后它的新鲜，然后你体会到它的那个鱼本身的生命力和活力，然后在你头里面融化，被你咀嚼散发出来的那种美味的感觉。但是记住，不是你在体验，这时候反过来是那个感觉本身，你享受一下 如果你就是那个感觉，你是那个念头，你通过念头里头往外看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方法啊。再重复一遍，你是念头本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上的变化，那这个可以慢慢的提升你的创造力啊。啊，就分享这些。
为什么这个可以慢慢提升人的创造力呢？你从你把你自己变成念头的本身，你去感应它。
对，因为你的念头每天千变万化无穷，
是。
那你每个念头你都能跟着它的感受去体验的时候，你就抛开了这个念头的头脑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感受和情感，它更多的是来自直觉和更多的来自高维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情感是可以穿越不同维度的，那你这个感受也是可以穿过不同维度的，但唯独是你的认知啊、思想啊、推理啊、逻辑啊这些东西，它很难穿越维度。那我们就抓住一个方便法门，就抓住这种感觉、情感和体验，它会带给我们，就像刘峰老师说的那种的感觉，
拓展平宽。
对，就换你，比如万物，比如我刚才说的，当你想吃日本刺身的时候，当你吃这个刺身的过程当中，你想象一下，你就是那块鱼肉，你就是那个那个金枪鱼，你就是那颗那个鱼的本身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啊，就变了。或者是你反过来，你想你就是那个芥末。就是那个瓦萨比，然后你溶解在那个酱油里面之后，你的心情，你是芥末，记住啊，你不是你也不是吃这个沙西米的人，你是芥末本身。当你是芥末本身，你溶解在酱油里面之后，然后被鱼蘸在上面，然后你就附在鱼肉身上，然后进入一个人的嘴里面，你的角色、视角和体验全部都变了。你不是吃鱼生的人，你是吃鱼生里面的芥末。
太好玩了，这个拓展平宽的经历呢，这个体验呢，绝对会让你的创造力勃发奔放。明白了，哎呀，好精彩啊！就是内在震动性触觉，就是说三毛有一句诗，他说：“如果有来生啊，他有一首短诗是这样说：我要做一棵树，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那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是那棵树，就是麦克老师刚才说的，把你自己变成那棵树的话，那你这个拓展平宽的机会又拓展了，这就是一种创造。因为当你能够是一只狗的感觉，透过一只狗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透过一棵树的感应去看，去感受这个世界，那当然在这个充分拓展平宽、无边无际的拓展当中，你的创造力就越来越丰沛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
这太好玩了哈！是。那么刘峰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啊，没有补充了，谢谢。
是，谢谢刘峰老师，谢谢 Mike 老师，哇，好精彩！谢谢明子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的互动真的是很美，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听得很觉得很过瘾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当中有一些内容好精彩哦，还希望重复聆听的话，您可以上 AM1300 的网站，然后上节目重播，然后上节目精选，您就会看到大概礼拜二礼拜三以后，您就肯定可以看到刘峰老师跟 Mike 老师今天的访谈内容，那么还有明子老师问的问题啊，非常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谢谢，谢谢大家。